大家好，我是 Peter。 对，你们过得好吗？你们过得好吗？我没有在补班补课哦，我没有在补班补课。哎，该更新的还是要更新啊，因为这也不知道我第几集啊，因为我已经录了三年多的，对，三年多 Podcast 了。然后我们试着去拍成视频啊，让大家有画面哦。这其实我录制的也很简单呐、啊，我主要就是陪聊啊。如果你们有相关宠物啊，可以要问的话，我就当然就尽量回答啦。如果是我专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啊，这其实都只是参考，因为我本身。啊，就是你们说的，就是个美容师。我不太喜欢自称哦，我自己是美容师，我都是一个洗稿的尔，混口饭吃。比我能力强的人太多，但是我下班之后，我不太想要聊狗诶，因为你们都知道，我 Podcast 都在闲聊，都在聊时事啊，除非有。重大的事情哦，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发生什么一些宠物的新闻案件啊，或者是什么哦，关于宠物的诉讼哦，法律诉讼的。当然，我有时候会聊鬼故事啦，有时候会你就我之前讲，你不要吓我呢，我一个人在这里录音室，我会有点怕呢。我还有点怕呢。OK， 我们今天来聊啊，有很多时间可以跟大家闲聊啊。很多人会听我的 podcast 就准备要睡觉，听到我的声音就是准备就是要睡觉的时候了。没错，这就是我最大的功用啊。啊，不然呢？你们还想？难道你们还想？下班的话还要想学一些什么知识吗？没有，你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闲聊，当成是一个像我上班一样。我有时候上班也会听其他台的 podcast 啊，打开比如说我有兴趣的 啊都会听，都会去听别人在聊什么，因为广播也会听啦，因为我上班时数还蛮长的哦，早上10点半就开门，11点就开始接客了，然后就到晚上了。但我们今天来聊聊哦，我先讲最近哦发生的事情哦，就一样是前一阵子一个网红。小鸡直播嘛，小鸡嘛，小鸡晚安，对不对？没关系，我不是蹭他热度。我该怎么讲呢？我觉得台湾的仇恨值好像拉满了。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哦，但是我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都是我妹妹啊，他们在看的哦。虽然我们也知道那是一种套路，那也是一种剧本，只是他这一次发生在国外哦，可能触碰到哦当地的一些法律，被关啊。其实一些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善良吗？还是比较仁慈哦？应该说比较仁慈。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触犯当地的法律了哦，那就认真的去面对。那很多一些媒体人为什么很危言耸听啊？进去2年可能没有办法活着出来啊，或者说屁股洗干净一点的，哇靠嘞！我天哪、啊，我怎么？觉得真的是平时未行善 墙倒众人推，我是不会这样啦，我是不会去讲什么，因为我反而去，我因为我会想说，如果他是我家人的话，真的是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真的是无能为力，就只能说哦，认真的就平常心去面对啦，真的是平常心面对。当然这个也是告诫哦，很多的一些拍自媒体的一些哦，比如说你，我是不知道台湾能不能这样啊，但你到国外去哦，真的要小心一点，真的要小心，尤其是有一些国家它比较严格，不是说那个国家就不好，比如你说北韩，它也是个国家，但是你总不能去北韩拍说你被施打，你被虐待，哇靠你，你这还得了，你还回得来吗？对不对？反正你去中国，你这样说你被勒索，你被绑架什么，这如果是真的，我相信当地的政府机关一定会帮忙。如果你是施导自演，这很麻烦，这真的是很麻烦，甚至你在美国那个都很麻烦，任何国家其实你要触犯当地的法律其实都很麻烦的，真的都很麻烦。像前一阵子不是还有什么是吧艺人的小孩孙先生说要去对不对美国持枪什么的，也没有去啊，就因为讲了这些话被通缉了，被限制出境了，还赔了好几千万，打官司认罪协商，多麻烦多麻烦。所以别的国家的法律哦，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啊。你在台湾当然就是有人权嘛，有人权，因为你在一些国家他可是尤其是共产国家，他可能没有那么客气哦，没有那么客气。OK， 这只是一个闲聊啦，只是闲聊。我只是觉得台湾应该要多一点关怀啦，真的要多一点关怀。每天咒骂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可能我是个生意人嘛，因为我平常都跟狗讲话多了。只是看到这些事件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OK， 我们来我们来聊一些有客人我的粉那个听众啊私讯我一些问题。其实我都没有草稿，没有反纲，没有什么，因为都我一个人。其实这三年多来都我一个人这样录啊，没错啊，我就这样在录 podcast 啊。你们看到有很多人知道我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真的很多人，我的听众，我的客人，甚至我店里的客人，都看我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爬上来。今天也是跟大家，我没有在聊鸡汤，我都是用我自己遇到的状况啊，因为我是真的还在洗狗我明天我还要上班，我还洗狗，但我不太想让人家知道我在哪里洗狗，因为很累啊，会爆啊，很累啊。我以前不要命啊，什么狗都嘛接，杜宾接，罗威纳接，什么都接，为了钱什么都接。直到好像手肘有一点问题，脊椎有一点问题，听力也有一点问题了。十年了，开始量没接那么大了。当我发现数量就是狗狗的数量不要接那么大之后，我发现说更容易去专心去做一件事情。就不太容易分心了，因为你狗一多，你会想说：“哇，赶快做完，我赶快洗，赶快剪。” 那你就很容易出 trouble， 一下子指甲没剪到，哦，一下弄受伤，对不对？一下又弄受伤，哎，一下哪里没剪到，一下哪里没洗干净。后来我发现，你把数量压往下压啊，没有办法接的就没办法接了。但渐渐你就有时间腾出来，哦，想要跟大家聊天啊，我想跟 together， 我们都是朋友，我们来聊天聊宠物的。那有一些朋友啊，那私讯，其实我会啦，我会回啊，只是有些时候讯息太多，真的有时候太多太多讯息，我有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呢，因为我通常都很认真的去思考每一个听众的问题，然后演变到最后 越问，因为不是有一些问题太刁钻了，然后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用 FB 啊或者什么可以把它给叙述完成，那我就是用录音的方式，哦，用直接把话录下来比较快，真的比较快。就跟我客人回复也是洗狗我都会按赞，可以吗？我都按赞，我没有再回说哦什么时候没有，我都按赞表示可以。那有一个听众他跟我讲，哦，我抓几个比较值得探讨的问题，说他想要去做那个宠物的那个电商，他想要走向那个啊直播啊，哦，直播带货啊，哦，好像是直播带货哦，他做直播带货。他说：“哎 ，Peter， 虽然哎，我又不是直播带货的。”哦，我是美容师，没关系，我大概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也有一些经验啊，我没有带过货，我不带货的，我不带货。他说我学电商，他想要卖一些东西，他想要卖一些，他未来要做直播，拿一个手机直播，然后还要做宠物的相关的东西，然后他有去学什么。去什么机构学什么，我就不讲什么机构了，啊，去学什么行销课程啊，去学电商经营，然后去学一些哦封面拍照，去学摄影嘛，拍照嘛，因为他要把产品拍得漂亮。我的天哪，啊，你知道这样花下来也不少钱呢，可能你光去学一个行销的课程，有老师在教的，那个搞不好都5000-10000在跳呢。那你又去学摄影，可能又5000-10000在跳。那你又去学电商经营的哦，什么电商货卖出去，又花了10000-20000。那你花了5-6万，我想请问你开始了吗？你开始经营你的电商，你开始经营你的直播行业了吗？并没有。所以我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就觉得我们都是朋友，都是朋友，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也许你某些方面比我厉害，也许我某些方面比你厉害，就互相学习。如果我只是建议说，那你这样不就是所谓的无谓的努力吗？就是做虚功啊！你，我靠嘞！现在钱这么好赚哦！我不是说要赚课钱哦，我说你学那么多课，交了那么多学费，那你却还没有开始。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你要先从开始，你就很厉害，你不用去学一些 什么理念啊，一些其实那些都是理念的，那些在教你做生意的老师，他自己都没有的，他自己都没有经营过电商，甚至可能也还比一些素人还差。认真，有一些做电商的，有一些做直播的，他们可能真的可以带货，可以带出一个月上百万的业绩。那你去学那些老师，我不是说不好，只是你学了之后你没有马上投入，你就错了，甚至基本上也不用去学，你就直接投入，不就更快吗？这社会怎么现在人好像你应该是掉进，你应该很迷茫，你才会问我啊。我举我的例子好了、啊，我三年前2020年哦，你们去啊，也不用去查啦，因为 Podcast 都查到。我记得我在2020年九月的时候吧，现在2024了嘛，对呀、啊，三年前、四年前了，我上传第一支 Podcast 的时候，我还是用手机呢。我想说啊，我要做这个，我哪有去学什么专业的什么职什么什么什么广播员？我哪有什么专业？我就很稀松平常啊，就我上班遇到的事情，我创业遇到的事情啊，啊，我电视新闻看到看到事件，然后拿出来讨论，好陪聊，好让你们好一点睡觉。啊，我也不是吃颜值的啊，我的开相机你怎么吃颜？我开美颜哦，我是用相机耶，我是用相机。对啊，就直接就开始啦、啊，我也没有什么用，那时候记得用手机就录啦，录一录，然后自己听自己剪，然后那时候可能胆子很大、啊，觉得诶讲的不好。然后哪里剪掉啊？不管了、啊，就直接上传了，直接上传了。然后边听，然后你录了十几集，你录了三个月、四个月，然后你就慢慢的做中学，学中做，你就会发现说啊，我那个麦克风不好，因为我是用耳机那个麦克风。啊，收音不好，甚至我妈骂我的声音都啊录进去了。我们就想说，哎、欸，买在能力范围内买好一点麦克风，收音比较好。那我们就再去买。那我们再继续录的时候，哎、欸，发现说又出现问题了。我那时候是先买麦克风。然后把声音传到手机去，用手机录，我发现说手机如果有讯息的话，它录音是会 lag 的，忽然间有 line， 忽然间有 FB 讯息，忽然就哇，我天啊！所以才录了一年多吧，我才去买那个所谓的录音器。哦，就是可以插 SD 卡这样录。当然我不是要展现什么专业的设备，其实我都是买最基本的，真的我都很我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做事情。你看这个就这样就录啦，这样一路过来，你看后面才想说哦，因为上班那边尽量就是预约嘛，就不要接那么多，真的不行了，累了十年多了，不要接那么多，渐渐的要想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像录 Podcast 就是我想做的啊，你说我哪里专业的，我没有很专业，但是我还是这样很努力哦。欸，我还是很努力去当一个播客啊，很努力去当一个播客， 真的啊，你们怎么能不努力呢？你们也可以啊。所以回到刚刚故事的前面，就是说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努力，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努力，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就去做。你有没有想过，哎，我最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哦，很悬哦。一个我，也许你们可能啊、哦、不太相信哦，不太相信，不太相信。当你人生有时候你们会走在，我讲我的例子好了，有时候你们会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哈，这比较中二。有时候你们人生在做抉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个礼物？当老天要给你开启另一扇门的时候，其实他不会直接说哦，我给你一百万哦，你去买刮刮乐，你去刮刮乐哦，给你考到一百万。哦，那你刮中200万、1000万的双 B， 不是的。很玄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天要给你一个礼物，它是一个危机跟机会是并存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个经验，当这个机会来了，它是伴随着危机。所以我遇过一些做生意的人哦，遇过一些很厉害的人啊，我只是个咖啦，你们不要看我这样，我屁而已啊，真的是屁而已。很厉害的人我有看过，他们跟我讲也是类似，我是自己领悟过来的。那时候我因为在公司上班哦，因为在公司上班，然后公司我看也经营的差不多哦，快倒快倒，一直在无薪休哦，然后也之前的一波老的员工，剩下我们那时候十年前我还很年轻哦，很young了。那我想说，哎，我这么继续做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迟早有一天也会被fire掉，被资遣，要么就我自己离开公司，要么就是被资遣掉。那时候就有一个机会，你知道吗？他说我朋友是个兽医嘛，他说哎、欸，他当时在彰化，说那你要不要来学这个美容？那时候我好像26岁啊，哎呦，真年轻 ，so young， so young， 26岁而已。他说：“哎，你要不要来 ，Peter？ 你要不要来学这个美容？”我说：“我行吗？我是很爱动物啦，在我店里都知道我养了乌龟，养了角蛙，养了鱼，养了一些蜜袋鼯。”然后也喜欢狗，就是喜欢动物。然后他说啊，你来学看看嘛，就这样慢慢的去从医助。我那时候去还不是美容师，我还是医助欸。然后那时候他有一个美容师，因为不做了，然后他就慢慢教我，他慢慢教我一些基础。我就在那边做了半年吧，做了半年之后，我发现我只会洗狗啊。然后他就说，那你去学，去跟老师学，他推荐我啊，认识老师，我才去学，真正拿剪刀去学。对，那你学完之后，你再回来公司之后，你就出现了交叉路口了。你要么就继续待在原公司，反正领人家薪水嘛，领人家薪水摆烂。我反正五十号我还是领2680嘛，其实我们那时候十年前好像不是2680啊，好像23000是底薪了，现在已经2680，现在好像要调到271多少嘛，我们那时候是23000， 你要嘛就继续做两万三，哎，26岁、28岁领两万三，以前啊，现在应该26。你要嘛就继续，反正我摆烂，我10号就领薪水，要嘛就转行了。我朋友说你学完了，那美容师要去结婚生小孩啊，又嫁到新竹去啊，这里有空档，你要不要来做啊？那薪水怎么算？兽医很简单啊，你没有底薪啊，你美容师就归你管，你赚多少你自己拿，他只抽一点点，好像不多呢，好像82呢，其实他对我还不错呢，82，也就是我如果捡一只狗800块的话，那他20%160给他。啊，当然我们要自由新政嘛，自己写簿子自由新政，你总不能凹人家，人家好心收留你。那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这种案例，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发现是一个人生的抉择啊。我也很害怕做不起来啊。那兽医也是跟我讲，如果你做不起来3个月收了啊，就你就走吧，就美容师就收掉了。怎么办？跟家里人讲啊。啊不哦，我被来嘎告啊，我妈当场气炸啦。我们家很传统欸。啊你读到大学的大概大学啊，其实大学没什么，就是学店，我直接讲，我就是一般的大学而已，也没有什么、啊。这我不去谈论政治，其实我这频道不谈论政治。其实大学没有什么、啊，除非你真的是顶流的，真的是顶流，你才有机会出头天啊。不然其实你一般大学，你就算你是国立的，国立还有分呢。你如果是一般普通国立的话，那个基本上，你知道，我知道，另外一个人我不能讲。大家都知道，就普通人啊，真的是普通人啊。如果你不是什么台城青椒的那些顶流的，尤其是你又读到台大电机，那才真叫人生气，对不对？那没办法，人家人都较巧啊。我们本来那读册就输人，那想说，本来学点技术啊，我就跟我妈讲我要转行，我不来 say 告，我不来干，没去哪里，我就去彰化，再去彰化学。啊，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真的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历历皆辛苦。我妈是算支持啊，她觉得说啊，你哪被做这個，你都。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做不起来你就再找工厂继续蹲。然后我想说，当然啦、啊，要就一次就just doing， 隔天离职单就给他写啦。我在那公司待了4年啊，领了22K， 领4年啊，离职单就给他写啦。哇，我记得我离职单写那一天，隔天。离职的时候，我真的在，你们不要学我轻易的离职哦，我是置死地而后生，你们不要轻易离职。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我内心不知道为什么，骑机车居然忽然间狂叫出来，那种被积压已久的愤怒，我好像觉得我解脱了，再也没有人可以拦住我了。那我那时候也月光族嘛，也没有钱了，哪来的勇气哦？哪来？我现在想想，哪来的勇气哦？20几岁什么都不怕，二十几岁真的、啊、人真年轻，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你们现在看现在的9年级、90后的，你们就知道啊，80后都不怕了，你的90后都不怕，更何况我这七尾的。对不对？90后不怕，我怕什么？我 我没有车贷，我没有房贷，我没有小26岁，我没有小孩，我又没结婚，顶多我助学贷款，管他去死勒，对不对？直接跟总经理说你去假死。哎呦我怕，因为我这个如果这一集 Podcast 如果我录得成功，我就上传长影音上传到 YouTube， 但是我用词要稍微克制一下，因为我怕都还没开始就一直被黄标，那个 YouTube 他们就说我都一直被黄标达不到标，对，所以我要克制，我忍住，那时候就离职啦。所以我要讲的是，那就一路走到现在啦，一路走到现在。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你们必须做出决定，有时候真的要必须做出决定。危机跟机会是并存的，他没有说哦，这个机会都好利啊，然后我在那里做一做。没多久我就自己开店啦，又是另一个危机，我要做酒。其实我本来我也没想那么，我就是一种劳工心态，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很感恩，因为兽医他收留我嘛，那他说没有一天我不知道他哪一根筋不对，他说啊，这个房子到今年年底就要结束了，他要去回乡下，彰化乡下开动物医院，你要不要跟我去？我靠，离我家又更远了，太远了，好像要去鹿港吧？哎呦，我住台中哎、欸，我那时候还住在兽医的楼上，因为他住整栋。那你要去鹿港？他说你他们没差，他们是靠医疗嘛。那我想说我怎么可能跟你去鹿港啊，那我想说怎么办，我当然就是再去找应征啊，我那时候赶快再去应征看有没有谁缺美容师啊。可是那时候很奇怪哦，那时候15年还是16年，2016啊2015年我忘记了，反正那时候很不缺美容师，那时候很多学院串起来，很多在教，一学生一教30-40个人在教，所以不缺助理，不缺美容师。那、啊、我怎么办？我操塞，我这下吃土了。那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哦，来创业好了，自己开一间小工作室，养活自己就好了。这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怎么办？又出现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当你兽医他没有要做了，他要回到家乡，这就是危机。礼物是什么？有一种声音在跟你讲，是时候了。It's time, Peter. It's time. 哎，要创业了。是时候了吗？机会出现了，危机出现了，机会出现了，你怎么选择？我创业啊，贷款啊，贷款啊，用青年创业去贷款啊，就是因为我存款余额不足啊，人家不是说青创都可以几百万几百万吗？我就是年轻气盛，没有存钱都月光族。他们连征一下来发现你就是个月光，你就是个月光，然后你助学贷款20几岁还没还完，借你多少？借你30万，100万呢？讲100万，你就跟他写100万，他说哎，评估过后意思借你30万，他有总比没有好啊，照样借啊，拼啊，对不对？就去做啊！那你熬过我之后，就到现，我就一路这样到现在啊，就一路到现在啊！我不是给你们灌鸡汤哦，我只是回复啊，我那个 粉丝、哦、我的听众，然后我用我的经验去跟他讲说，其实当机会来，当你想要去做电商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电商？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表示你在你的工作你已经受不了了。对，你如果受得了，表示是钱给力哦，还跟你觉得这工作我不喜欢，但是我还是可以做，表示什么？嗯，老板给你的钱够力，我告懒啊，可能给你四万，给你四万五，给你五万，你可能觉得 OK 啊，我可以忍受。可是，当你不能忍受的时候，已经不是四万，给你四万，你也觉得做得好痛苦哦。给你五万你也做得好痛苦，痛苦是什么？可能同事的排挤，然后公司的一些无能。虽然你能力很强，但你做得很痛苦的时候，其实你就出现了一个想要自立门户，也许你想要转换跑道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机会来啦，这真的是机会来啊。其实你只要能力，你只要对的事情，我不敢说每个人能力都一样，一定你只要努力去做一件事情，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也许机会真的就会来，也许机会真的就会来。认真啊，认真啊，我逼得没有骗人，没有骗人。我不敢说有一些创业有一些人失败，也是你至少也学到经验啊，你至少也学到经验。卖牛肉面的也是啊，就跟上一集我讲的，我朋友卖蛋饼，他觉得在台中这里卖不好，说要去大陆卖，去中国那边卖蛋饼。这个逻辑我怎么想都想不到，也许我不知道怎么想，我的想法啦，我说你既然要卖蛋饼，你先卖到我们这里一个，因为我们这里比较乡下，卡整卡比较乡下，我说你先卖到我们这里这个村庄啊 ,number one 的，你在称霸台中区，你在称霸台湾，你在台湾就没有第一名，你至少有前五名，人家讲出来哦，蛋饼哦，你像我没有打广告，比如说你像逢甲什么什么明伦蛋饼，你怎么超越他，对不对？称霸台中，你才有机会嘛。你觉得卖不好，你就要去别的国家出来，你要去美国卖，你要去中国大陆卖，你要去印尼卖。我靠，你真的觉得他们没有人卖蛋饼是不是？一定要吃你的、啊？太天真了，太天真了，真的。我跟我朋友讲，你先，我建议你先称霸，我称霸这里，称霸我们这个我们家乡这里，让人家吃出名堂，你再去。任何都有机会啊，任何都有机会啊。我再讲一个例子，也是去年发生的，去年发生的，因为我之前有做那个下班之后，我之前有在做那个手工零食啊，不多啦，就是自己做好玩的，自己做漂亮的。那当然后面也开了工作室嘛，然后自己做这样子，然后也没有大量的去做，因为你手工的东西很难大量的去量产，就是一片一片这样做。那出现一个问题，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哪一根筋错了，我就把我们产品哦，去年有一个中部哦文化局还是文化部说啊，台湾一个十大伴手礼哦，一个比赛啊、哦，一个比赛。那我们是做宠物零食的啊，我想说，哎。我看人家有做蛋卷的，有做那种蛋卷，然后有做那个小米马吉，原住民哦，小米马吉哦，很有特色小米马吉啊，还有一些什么 当然你说凤梨酥啦，什么都有啦，都有啊，创新的什么草莓酥有啊，我那时候看到报名好多、哦，那报名之后，诶，我讲的是真实案例哦，是去年而已哦。那我想说，诶，我们狗的零狗的零食是不是也拿去报名，也能不能拿去报名？那就既然你至少我把它标明说这是宠物零食哦，不是人吃的。我那时候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把我的产品哦几包样品，然后一个企划案，然后就寄去了，直接用信封袋，因为你企划案嘛，我就直接寄去了。那寄去为什么那时候我会参加那个什么伴手礼大赛哦？因为为什么那时候说，如果你入选他们的产品哦，你的产品有入围的话，会迎来投资人的青睐，就有点像天使投资一样哦，可能是某个企业会赞助你，某个食品大厂会赞助你，某个食品大厂会赞助你，比如说。我自己开发小米麻吉，人家觉得你好像很有创意，什么100万、200万不多啦，可能就想说哈，不资助你。当然，这不是说免费给你的，就是可能是一个互助啊。你比如说我赞助你们我拿500万赞助你，那你这个产品基本上我就是股东了，然后我投资你，你去。盖工厂，让你去自动化，就是这种情况。那时候我就把产品寄出去了，去年就就寄出去了。结果在今年年初就很收到公文了，真的，我收到公文，他说。我们有入围，然后要去他们中部的办公室去一个会议厅去报告，台下就是一个演讲台，去报告给那些底下投资人听啊。当然入围都要去，入围我们那狗的零食居然还有入围，居然还有入围，可能有兴趣。然后那个人就那个主办们那个。主办的人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一定要来啊！你一定要来啊！你产品好像很受到青睐耶，因为我们就自己研发的嘛。其实我，你看我黑眼圈那么重，我都没有在睡觉，劳碌命，我都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那我没有去，因为那时候我美容已经起来了，我一直在做美容师啊。”现在要请美容师也困难啊，就算你开到40000，可能会有人来，可是做不久，认真做不久，太累了，不是被狗咬，那狗太重，狗20公斤比水泥还18公斤而已，有一些狗养到28公斤，太折，有一些妹妹做不下去，有一些小姐比较没有办法，那你要压量，你压到5只以下，就只收那种5公斤以内的，那店里就没赚钱啊，店里没赚钱，薪水就没有办法那么高啦，就都一直底薪，那你就是要有一定的量，你底薪之后才一直拉高，拉到40000，拉到50000，那妹妹又不要。他觉得太累，我不要，他就一直领底薪，一直领底薪，不做啦！我靠嘞，没办法，人之常情，人之常情，就那时候就没有去。然后那个，我记得那个业务啦，这主办方的一个业务就打掉说你没有来，很可惜啊，真的可惜啊。因为他们有把简报都发给那个投资人看， 后有好像有两间或三间哦，很愿意投资，然后金额都很蛮高的，好像都有一些是有100万的，然后甚至有人出到500万。他说你为什么？他就有点生气，因为我跟他也认识啊，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为什么就一直讲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其实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说把我产品寄过去看能不能得奖，居然得奖啊，就拿到要人家要投资你300万500万，我吓死了，合约1000签10年，1000签5年买断的。我那时候吓到，我没有遇过这种大场面，我真的吓到了。那时候对，在今年遇到，那他就说：“那你太可惜了，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来我们文化部，我们有那个园区，他可能在看你要去哪里哦，比如说你桃园也有，或者是台中，或者是南投。”他都有一些文创园区，哎，这接下来这能讲吗 ？OK， 我稍微讲一下哦，反正就是文创园区，然后说那你来，我们给你一个工作室，一般都是要用租的啦。他说那你就是来我们工作室，然后来那边研发你的零食，来卖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补贴你水电费，你一定要把它做起来，替我们拉高我们文创区的一个景点哦，好，友善哦，宠物友善哦，手作零食哦，拉高那个。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啊，我沉默了，我从来没想过说会遇到这样。那你像。就又回到我刚刚讲，这是个转机吗？还是个危机？你如果真的跳进去做，你等于放弃了你十几年打下的美容的基础，欸，你完全跳脱了，完全跳脱了。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是不是我有没有要找到人？如果我找到人，我就派下去就好了。找不到人啊。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啊，都是我自己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做，慢慢这样累积起来的。有时候有一些话语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啊，就是比较内心的话，其实我也是很累啊。其实也是很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顾客 say goodbye， 就只能洗啊，只能洗啊。有时候我太天真了，我想说洗一洗，有一些狗，我的客人都是来来去去一定都有啊，但是忠实的顾客都是一路这样洗到他死掉呢，洗到他老死啊。洗到他老死，对不对？都是这样子，也没有不离不弃。我想说啊，狗狗走了，就你们也尽力做得很好了。那我想说，你们就不会再养了嘛？我就等我这一批客人，啊，这批老的忠实的顾客哦，啊，狗狗走了，就我就差不多也要退下来。结果他们又买新的，又养新的狗狗。我就想说，你知道一只狗的寿命平均都是13年，甚至有人说有到18年。我在想说，你又养，对不对？好不容易才刚走，养了16、17年的狗死了，那你又养一只，你知道它能活多久吗？他说他知道，我有办法做那么久吗？我随时都想绕跑啦，也不能说绕跑，该一个交接，是一个应该要一个世代的交接。我也很希望说， 更多年轻人去投入在这投入这一项工作。现在当然我知道缺工也很严重啦，现在工地也缺工，服务业也缺工，到处都缺工，到处都缺工。你像我朋友他们刷油漆的也缺工，刷油漆也缺工啊，没办法，这是个趋势。然后我也希望说有更多人投入这个美容的行业啊，这饿不死啦，我讲实话饿不死。但你说要赚多大的钱，我想你一个人作业有限，你每天这样洗有限啊，真的是有限，没有说什么几百万应该是不太可能啊。就饿不死比公司好一点，可能你在公司大概四万块哦，三万块四万块，那你当美容师你自己作业的话大概就五六万应该有啦，五六万应该有啦。但是至少你是你自己想做的啊。如果你不喜欢动物哦，你不喜欢宠物，你不喜欢狗狗猫咪啊狗狗你不喜欢，那你又跳进来做美容师，你会很痛苦诶。真的啊，永远很痛苦诶。搞不好你会打狗诶，你受不了，你一拳狗打不得，猫打不得啊，真的打不得啊。认真真的打不得，因为之前看很多新闻哦，有一些美容师是不是做到那个精神哦有点崩溃了哦，精神有点崩溃了哦，对不对？出手可能会打狗，十年前啊，我不敢说现在少了啦，十几年前可能有啊，做到有点精神崩溃。那我觉得这是可以排除的。怎么排除？你试着用预约的，没有预约就一律拒收。就是我今天排八支就是八支，你会发现事情简单多，钱变少了没关系，但事情简单多。不是你可能一天为了要冲量，你可能有什么压力吧，你要冲量中18支20支有哦，洗有一些美容师洗18支20支的都有，你为了什么？我当然知道钱可以解决人生中 99% 的问题，但是你久了你会受不了，你就搞不好真的会揍狗啊，真的会揍狗。你又我在哪，你又没有控制那个力道，一个手刀下去，根本猫咪狗狗会瘫痪呢，会真的会瘫痪，会瘫痪呢。我没有危言耸听啊，没有危言耸听，看过很多。我以前在当助理的时候看过很多，我那时候还是助理的时候，还当人家美容师助理，看到一些现在都阿姨了，现在都我也是大叔了，现在他你要这样，像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吧，因为五十几岁应该现在五十几岁还在洗啊，他们那一代的。不行不行，我觉得不行，这太危险了。狗其实很脆弱，我们如果真的没 hold 不住的话 ，hold 不住就叫他不要来啦，就另请高明了。嗯，那个嘟嘟可能这样，你就这样，大姐那个嘟嘟可能要另请高明了，拜托拜托，万事拜，你来找看看。有没有人合适的很 match 跟他 match， 我可能跟他磁场不太合，会咬我。嗯，不行不行，你再找看看，找了一圈又要回来，我就不行不行，就不要收了嘛，对不对？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你还要应接。前你没看到多少美容师被那个大狗 咬到脸都毁容了，一个妹妹而已，那毁容鼻梁还要装假的，这很有名啊，这很有名啊。挪威娜嘛，我记得是挪威娜咬下去。你洗挪威娜才多少钱？1000好不好？2000好不好？1000多，2000好不好？就算哦，应该不至于2000，可能1500、1600好不好？洗一只，洗一只挪威娜，你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那你赚那个2000块好了。哇靠！你脸被啃成这样子，噗！那是2000块能解决吗？那是一辈子的伤痛欸，疯了，脸都毁了，不值得，不值得。所以钱我们慢慢赚就好了，不要饿着肚子。台湾现在台湾没人饿肚子啦，现在台湾饿不死啊。从十几年前就讲啦，台湾饿不死啊，到现在也都饿不死。不会有什么改变啊，台湾改变太困难了。台湾要改变太困难，有啦，试图要去改变，但是我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包括、哦、我们宠物业啊，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哎，你看，你 Podcast 就这样陪大家闲聊，聊一聊又快一个小时了，这一集就是在跟大家讲哦，当老天爷哦要给你礼物的时候，他是伪装成一种危机哦。通常你要 hold 不 hold 得住，真的要看你，你越过那个山头，老天丢下来这个礼物。你如果能接住，你可能就翻过去了。哇，我不是说赚翻了、赚烂了，这不是的，拍波扣零啊，是说你可能人生它是打破你现在的安逸的现况，因为你要做出决定了嘛。他给你这个问题，丢给你一个问题，他就是要你打破现有的状态，你就是得离职。你就得走另外一条路，你不想再当在公司当影音的小妹。我很多客人都会跟我聊这种故事，他就说哎、欸，我要去做什么什么，去，你不想在公司当文书的小妹，然后又一些老鸟又摆烂，所有工作都丢给你，你想要去做拉面，那你接得住吗？你接得住吗？就跟我讲，如果真的有人要投资你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接得住吗？就跟我之前临时，人家投资你500万，我靠，我吓死了！我当然最后我也没有去嘛，没有人看得出我有点失落吗？失落啊！他说我怎么没有勇气去接这个球呢？人家已经对不对？丢出一颗球，投资你第一轮投资你500万，让你去盖一个小型加工厂，对不对？让你的产业能自动化生产，然后他就入股，人家丢一颗球给你，你没有接，因为你认为他搞不好是烫手山芋。你有没有烫手山芋，拿石头砸自己脚？我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可我那时候年轻啊，没有想那么多，也不是年轻啊，因为也才去年，也才去年而已。现在我又改观了，我们应该去想如何把这个烫手山芋给吞下去，吞得下去，妈的就越过一个山头啊，他吞不下去，就倒啦，就嗝屁啦，对不对？吞不下去又怎样？亏钱的又不是我， 我努力啦，亏钱又不是我，所以啦，要去怎么做选择，他都会伪装一个问题给你。我是最近有一个很玄的概念，就是人生真的是一个很玄的一种东西。虽然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好像就是这样子欸。一路走来就这样，你注定要赚多少钱，你注定要走哪一行，基本上都是固定好。就跟我走宠物的，我也试图要去跳脱啊。我曾经哇，我创业就十年了，我去当人家助理在家美容室又四年，总共我在这行业14年了。我曾经我在路上也曾经想说，哦，超累的哦，职业倦怠啊。有些人也是说，有些人也会讲说啊，你应该要好好休息。我觉得没有用，我觉得没有用。最后我得到的结论就是，应该不是讲取一个平衡点啊，就是不要接到那么多狗啊，就把狗压到六只就好了。别人要接12只、20只，那他是，你会开始发现你豁然开朗。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人家要对去拾荒，搞不好人家很快乐啊。他是对，那他的事啊。我们只 focus 在我们自己，我们只专注在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就好了。别人怎样跟我们其实都无所谓。你郭台铭有钱，那他的事啊。谁要选总统，那他的事啊。我们只尽量了解自己要做什么，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狼被揍杀，你就被揍杀。你要去想你自己要做什么。我好多客人，好多听众，尤其是我的听众，尤其是我听众听我的 Podcast 跑去当美容师的，欸，你们要确呢你们要确呢，要确定呢，不是说黑后立的还可以走。我已经苦口婆心了，这个你如果这个美容，不管任何行业当然都很辛苦啦，装潢的有装潢的辛苦啊，做日本料理师傅的辛苦，外汇做外汇有外汇的辛苦，你要当美容师有美容师的辛苦。这碗饭你如果 hold 得住，你就是注定注定吃这碗饭了。那你 hold 不住就不行嘛，对不对？你脾气暴躁啊，打狗，每天都歇斯底里，你就是受不了啊，你就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个工作啊。这是个警讯哦，这是你的 body， 你的身体在释出警讯，你可能啊不适合这个工作，这是本能，这真的是本能，真的是本能。你如果在公司上班，你会觉得很焦虑，然后一直在抠手哦。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其实这是你肉体的本能哦，你的精神跟你肉体出了状况，你应该要试着找其他工作，这是实话。如果是已经这么严重的话，这工作可能不适合你。没有，你像我做过很多工作啊，很多啊。我最后也是在美容这条路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锁过螺丝啊，我有去在政府部门当司机，对，帮长官开司机，很多啊。最后我在宠物这一块停下来，就没有再迟疑。虽然曾经几度想放弃，但我还是会继续做这个，就是把取一个平衡嘛。你狗量不要讲那么多，你瞬间你把店收了，你也对不起客人啊，也对不起客人啊。然后我也希望说，有新的人进来啊，有一些人会觉得 哦，我权力不放啊，有一些人他可能自己在职位上啊，可能我是美容的老师啊，可能我是资深的美容师啊，在职场上我可能是科长，我可能是主管，我可能是老鸟，他权力不肯放，权力不肯放，我可能是研发，我讲的才是正确的啊，我权力不肯放，不愿意把权力往下放。你像我就不会啊，如果我有再栽培一个美容师起来，或者是他愿意来我店上班，我隔天不用，我当天钥匙就给他了，从明天起这些东西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就拿去，你不用在乎我的感受，抽屉有钱你要叫外送就叫外送，对不对？都是你的。他就问我我要去哪里，我说过啦，我去做我的事啊，现在你们现在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啊，对不对？我要赶快去接下新的工作啦，但我还是会兼着洗狗，因为有一些客人是跟着我的啊，因为有些狗的个性哦，好坏很坏，狗狗都蛮坏，他们还是跟着我，因为我还是害怕美容师或助理不了解有一些狗的个性哦。其实每一只狗的个性都不一样，这个不能踢脚底嘛，这个屁股不能碰到，这个耳朵不能碰到，这个抱它会咬人，所以要让它在地上用走的，对不对？这个进笼子就出不来，很多，所以每一只狗个性都要我都要 repeat 一次啊，真的没办法，因为有一些狗狗很奇怪哦。哎，我会不会聊太久啊？狗狗很奇怪哦，猫咪跟狗的个性是不一样的。其实养猫的哦，其实我也喜欢猫咪。我不排斥猫咪，但是我害怕帮猫咪洗澡。其实我很少收猫了，我绝大部分都是狗，我很少收猫，因为你跟他玩啊，逗猫棒跟他，帮他洗澡是两码子的事，就跟狗一样啊。那狗你至少有一些它还有安安静静给你洗，猫天性都怕水，而且猫咪很脆弱，猫咪很脆弱，所以我不太敢洗猫。你狗也是啊，狗有一些个性，十只狗的个性都不一样。在狗的眼中哦，当你跟它洗久相处久了，它会有一个阶级的认知，它会认为你是主人，你是老大，就算你不是它主人，它也认为说阶级已经划分，局势已定。爸爸妈妈，然后美容师，然后下来就是他啊，对不对？狗呢，它是有阶级性的，你猫咪没有，猫咪会认为你跟它是同类而已哦。猫咪是有可能它是这样认为哦，因为猫咪本来在驯化的过程就没有，才据说才几百年而已，300年。400年，可是狗跟人类相处是好几千年哦，你说2000年、1000年都不为过，可是猫咪才驯化才这200-300年而已，所以猫咪它认为你跟我是平起平坐的，叫不来，叫不来，在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经验啊，那狗狗有时候也很坏，所以跟着我的客人，我很害怕美容师被咬啊，咬了又麻烦，咬了又麻烦，所以我还是会继续的走这一条路嘛。那我也希望我的听众们啊，你们也要坚持，对不对？坚持你们要走的路，不一定要走宠物美容，因为我这也是怕，这也是范乐西嘛，所以我当然会比较是以宠物为主题，但我希望不管你们做任何事，要坚持去想一下啊，未来的路在哪里？如果一旦确定了， 一旦确定就不要放弃，因为你会越走你会找到自己的定位啊，你会找到自己的定位。认真的认真的，你不要迷茫，你就坚持做下去你要做的。我不是说你现在做的不开心，你坚持下去，你也是一样啊，当然也饿不死啊，只是你如果有在经济上允许的话，我讲这个又很不人道。我很想讲出，如果你工作真的不开心，你一定要离职。我很想，这是我想讲内讲出我内心的话。如果你现在工作你真的不开心，你觉得好痛苦，每天我不开心，我要去做 cooking， 我要去做我想做，我想要去做烘焙，那你应该要马上离职。我知道讲出这种话很不负责任，这个这真的是实话，因为大人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你要顾及到很多，除非就我讲，老板如果薪水给的还不错的话，那真的要稍微迁就一下。就跟我朋友在电子厂上班，做那个 IC 版的，焊接 IC 版的，难道他真的喜欢那个 IC 版吗？每天抱那个焊接焊枪，每天抱 IC 版睡觉，不可能啊，一定是薪水给到位啦。所以啊，继续做啊，如果薪水没有，如果你觉得薪水没给到位，你又做得很痛苦，你应该要离职。当然我不是不分人，你们也要自己参考看看哦，要自己参考看看，因为我是过来人，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我至少还自己存了十不多啦，可能十出头，十一万。我那时候离职，哇，身上只剩十一万。欸，我助学贷款那时候还三十几万没有还，那我身上只剩十一万。然后我想说，等这十一万每个月花个一万块，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每个月生活费一万块，我至少还可以过十一个月。等十一个月花完这些钱，就再出去找工作啦。可是没想到我一离职就马上去当人家助理啦，就这样选择出来，越走路就越来越清晰了，路越来越清晰。 OK，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哦，这是我第一集上传视频哦，也上传我的声音档。我尽量更新啊，我尽量更新啊，我没有在赶作业，我没有在赶作业，因为我已经录了三六，你看我这样一路下来，我也没有拿什么纸啊，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好可惜哦，都是我一个人，这三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在这样自言自语，我一个人这样自言自语，我已经练就，好不知不觉也练就了一个本领哦，好像。也不用什么草稿啊，有些人会说，欸，你会不会，哎呦，词穷的时候啊，你会不会，欸，没有什么题目的时候，我觉得不会，我是嫌我没有时间录而已，但其实不会有什么录不出来，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个啊，我本来就是做宠物行业的啊，这些故事，这些题材，这些每天遇到，不是每天都生活上的事吗？就跟你一个美食博主，如果你本身是厨师的话，那你对料理，你对创意，你对一些创业啊，对一些料理，你信手拈来，你每一天都有，因为你这辈子都跟这些食材啊为伍啊，你就远远不觉得题材，比如食物的新鲜，然后今天要做什么菜，要怎么配，客人喜欢什么，就远远不觉得。那你宠物也是啊，宠物也是啊， 除非你本来就不是这个专门的，你本来就不是这个专门的，你可能只是纯粹一个最纯粹的网红，就是没有任何专长，你没有任何专长，你要来聊音乐，你要来聊音乐，你要聊什么音乐？除非你真的对流行乐很了解啦，那你一定是输那些真的在学音乐的人了。你美食博主，你如果要来聊食材，应该不能这么讲，应该说现在在聊这些比较专业的频道，都会有比较专门的人出来啊。以前还不用哦，我看以前是随便一个手机就突破天际啦，现在渐渐的会有比较专门，比如医生就会出来讲医疗的频道。音乐的就会有音乐专业人员，录音的专业人员，然后小提琴 piano 钢琴专业人来聊这些音乐，现在会变成演变成这样，而不再是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OK 啦，真的太晚了，我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集好，我们继续聊，我们下一集再见。